弟兄姐妹平安。周学信老师所写的《苏达比传奇》里头有一篇故事《布拉格寻宝记》，即便经历了许多年的穷困，以撒拉比也从未失去对神的信心。一天晚上，他梦到有人吩咐他要到布拉格去，在那一条通往皇宫的桥下挖掘宝藏。起初，以撒拉比对这梦并不以为意，醒来即照常作息去了。然而，同样的梦在第二天晚上又出现。以撒拉比决定认真看待这个梦，随即准备行囊出发前往布拉格。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布拉格，他才发现通往皇宫的桥日夜都有守卫看守着，哪里有下桥挖宝的机会。忠心的以撒拉比每天清晨都早早到达那桥，来回行走直到傍晚。所谓队长注意他多时，终于找上了他，和善地问他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还是在等什么人。以撒拉比一五一十地把连续三天所做的梦，以及如何长途跋涉到这异国的过程都讲给守卫长听。队长倾头细听之后，仰天大笑说，为了成全这个梦，所以你大老远来到我们这里来。可怜的家伙，连鞋底都磨破了，看来你一定对这梦很有信心哦。如果我也像你这样的信心，那我大概要长途跋涉到克拉克去。克拉克是波兰大南部大臣以撒拉比的故乡，到那里的一个犹太人家里挖藏在他家炉灶里的宝藏。那人听了一下，接着又说，对，就是那个耶格尔的儿子叫以撒的家，去挖他家的炉灶。哈，克拉克城里的犹太人一大半都就叫以撒，剩下的另一大半就叫耶格尔，得认真的找哦，找死我哦。又是一阵大笑。认真听完守卫队长炉灶寻宝梦的叙述，以撒拉比对他深深一鞠躬，随即启程返家。一进家门就朝着炉灶挖起宝来。当他打开炉灶的门，果然找到一笔庞大的宝藏。后来以撒拉比就在他家炉灶所在设立了一个祷告之家。周学信老师继续写说，我们师父对不断地寻找乐此不疲，却不知道所寻找的到底是什么。不幸的是，我们却常活得像无家可归的孤儿，到处寻找可去之处，寻找可以益增生活富裕的事物，却无视于我们早已拥有的丰富属灵资产。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也包括教会生活，都患了属灵贫血症。我们常安于在穷乏贫困中盲目摸索，却全然不知道我们当下所在本就埋藏着极其丰富的宝藏。就像以撒拉比一样，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真正的属灵是下到现实社会、现实世界扎根，并且住在卑贱与世俗之中，就是这么平凡，而且再平凡不过了。 你不见得能在周末退休会或研讨会，或者是正经历属灵高峰的属灵敬拜赞美特会中找到他，而是在生活中吃饭、睡觉、旅游、享受情爱、寻找人生伴侣、养儿育女及每天的工作中才能寻得他。引言结束。基督门徒每天的过日子就是在奔跑天路，那么我们应当寻找什么呢？我们应当接受什么呢？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又应当注意什么呢？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6章1到8节。来，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多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侄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他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上一章第45章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化解了从第37章开始的紧张关系和局势。先前记载过约瑟几次掩盖隐藏他对弟兄们充满感情的激动，到了这时候，约瑟的情感已经强烈到无法控制自己，就放声大哭，并且向哥哥们表明身份，就是被他们卖到埃及的。约瑟3次提到神差遣他，这是神旨意和人的意志之间一种不可思议的平衡。哥哥们因着嫉妒和仇恨卖了约瑟，然而神却借此将约瑟送到埃及，为要拯救他们。约瑟看见并且接受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和美善旨意，使得他能够宽恕哥哥们，而且呢，不让报复和苦毒存留任何余地。同时在过去种种纠葛之后，也只有约瑟这样子真诚的话语能够缓和哥哥们的内疚，减轻他们的害怕，并且防止苦毒存留在他们心中。约瑟不会报复他们，不只因为他看见哥哥们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约瑟正确认识到神如何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工作和成就神的美善旨意。法老欢喜看到雅各和他失落的儿子团聚，这也是约瑟荣耀神的美好见证。在搬迁的建议里，法老2次宣布埃及地的美物是他们的。没有疑问的，法老对约瑟和约瑟的神十分感激。既然法老祝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法老也将获得回报，享受神对法老和土地的祝福。事实上，透过约瑟，神已经在祝福法老这个人和埃及这个国家、民族以及这片土地。 雅各对儿子们所带回来的消息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但是接他的车辆一来到，雅各的心就苏醒了，明白原来约瑟还活着。于是有了盼望的雅各下定决心，在自己死去之前去看约瑟。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以色列是神给雅各的新名字，记载在32章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什么时候用新名字以色列，什么时候用旧名字雅各，很难一刀切。大致来看，当进出埃及是焦点的时候，用以色列，就像45章45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这里46章第1节也是往埃及地的方向进行，所以用以色列。那出埃及的例子是45章21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离开埃及。可是为什么创世纪作者选用以色列呢？以色列是雅各的另一个名字，后来也成为雅各儿孙所繁衍成一个民族的名字，以色列民。对后来的读者而言，一个字有两个含义。当以色列进入埃及，也预表以色列人至终会出埃及。先做个预告，讲完创世纪啊，还有四篇信息，我会紧接着讲出埃及记，那会是明年2014年的事了。动词起身，基本上是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的意思，就像20章第1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和起身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那46章1节是创世纪最后一次使用这个字，这个字下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12章37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跟这个起身是同一个字，离开埃及回迦南牛奶与蜜之地。回到46章第1节，当时雅各一家人住在哪里呢？最后一次记载是在37章14节，雅各打发约瑟出希伯伦谷，去到示剑看哥哥们。从希伯伦往南行进大约26英里，或者是40公里左右，来到别示巴。对后来的以色列人而言，别示巴是大卫王国领土的南界。撒母耳记下24章第2节写说，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北界直到别示巴南界，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那从地表上来看，越过了别示巴，就没有什么可以耕种的土地了，基本上是一大片沙漠，一直绵延到埃及地。在别示巴，以色列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曾经透过筑坛，就像26章25节，以撒就在那里，刚好也是在别示巴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然而在创世纪里， 只有记载雅各献祭给神。献祭的祭这个字通常是局限于指平安祭，就像利未记三章一节，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当以色列民在神面前许愿，或者是向神表示感谢，或者是祈求神保守祝福的时候，都会献上平安祭。在别示巴，雅各献祭的心情和动机不也是这样子吗？为约瑟还活着感谢神，为自己在死之前能够见到约瑟来向神许愿，为一家大小顺利横跨一大片沙漠平安抵达埃及来祈求神的保守祝福。你我基督门徒不也是常常这样子许愿感谢感恩祈求吗？然而是不是就这样子而已？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给亚伯拉罕的最后试验是22章第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为他把他献为燔祭。当亚伯拉罕接受并且完成神最后试验的时候，23章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重复地叫名字。亚伯拉罕和雅各都回应，我在这里。我们都经常许愿感恩祈求，然而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所要的。因为拜观音、拜关公、拜菩萨、拜老天爷的所有民间信仰都有许愿感恩祈求，佛教徒和穆斯林也一样的虔诚地许愿感恩祈求，甚至比基督徒更诚心许愿，更勤快感恩，更专注祈求。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的是基督的门徒？别人又怎么晓得你我真的是基督的门徒？难道圣经所启示的神跟观音、关公、菩萨、佛祖、释迦牟尼是同一个等级的吗？不是的话，为什么你我对待神的态度和方式跟其他人对待他们信仰对象的态度和方式是一样的呢？从表面上来看，是因着现实处境和约瑟的指示，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前往埃及。然而回到第一节，雅各看到的却是神的旨意，雅各明白这是神的计划，他就立刻顺服。在别示巴的献祭行动就把雅各的心态和动机给彰显出来，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灵机一动，也不是因着、有空闲、顺便献祭。然而第二节更把雅各和耶和华神的亲密关系给呈现出来，雅各知道是神在叫他，在引领他，同时呢，雅各也晓得他是在回应神，我在这里，表示呢已经是预备好来顺服神。 在这种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之下，雅各献祭，向神许愿、感恩、祈求，特别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祈求神的祝福、保守。是这个与神亲密关系让雅各有把握的、有平安的往前走。这不是嘴巴念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然后呢，神就像神灯里的精灵一样，砰，被命令似的跑出来保护人。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门徒都花时间下功夫去培养与神的亲密关系。有了这亲密的关系，向神的感恩和祈求就很踏实、很稳妥，而不是在对空气说话。对神有了深入的认识，就明白神是怎么引导带领，也晓得怎么样来顺服圣灵，来回应周遭的人事物。奔跑天路的第一要素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与神有了亲密的关系，才能够分辨你我所听到的、所领受的，是我在跟我自己说的呢，还是神在向我说话。第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父亲的神，这样子的词语在雅各的生平事迹里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是在28章13节，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是为着什么样的目的，神这样子的启示自我描述呢？神要把46章第3节的显现与启示，和以前向雅各的显现与启示，和向雅各父亲以撒的显现和启示，并且和向雅各祖父亚伯拉罕的显现与启示，都给连接在一起，是同一位神向他们祖孙三代有亲密的关系，并且在他们祖孙三代身上持续工作。神要告诉雅各什么呢？什么是雅各真正需要知道的呢？第三节接着，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表示呢，雅各心中是有疑虑恐惧的，即使雅各自个说不上来自己真正的感受，全知的神知道雅各需要听见什么或确信什么。就像为了井水，基拉尔的牧儿总是来和以撒的牧人争竞，以撒是退了又退，然后呢上到别示巴。26章24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你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在以撒的眼中和观念里，游牧人的存活和井水的供应是息息相关的。然而神对以撒说，我会处理，你不用害怕。对于去到埃及，亚伯拉罕是有惧怕的。他曾经对妻子说，12章12节，埃及人看到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然而雅各却没有相同焦虑的因素，因为呢，雅各是被约瑟做法老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邀请去的。那么雅各疑虑恐惧什么呢？神给雅各的保证又是什么呢？第三节最后，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看出雅各的挣扎，矛盾挣扎是什么了吗？耶和华神给祖父亚伯拉罕、父亲以撒和雅各的应许是在迦南地成为大国。然而眼前面对饥荒的需要，还有自己去看见约瑟的渴望，在雅各的眼中和观念里，下埃及去和神的应许，这两者是一个无法彼此协调的冲突。所以下埃及去是个正确的决定吗？雅各害怕，所以神亲自告诉雅各，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虽然看起来跟我的计划是个冲突，虽然看起来你的极少数家人可能会在众多的埃及人当中消失，然而雅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再一次确认神过去多次给的应许，就像是八章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和大族是相同的词语，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神的计划在第三节更加具体，更加清楚，在那里成为大族。成为大族的过程发生在埃及地，不在迦南地。并且第四节，我特别加了一个第一人称代名词我，来作为强调，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当神说我和你同在的时候，就表示神必要赐福。这样子的属灵祝福也讲过好几次，就像二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不仅如此，第四节接着，我又是一个人称代名词，也必定强调加上肯定，也就是呢100%绝对的带你上来。你必定离开埃及回到迦南，约瑟必给你送终。字面意思是约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这句话的意思和十五章十五节一模一样，你要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雅各也必定埋葬在迦南地。关于下埃及这档事，神不仅仅知道雅各的疑虑挂念，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关整个大民族的应许，因此呢，神先主动回答，他打包票一定会成就应许。同时呢，神也晓得雅各自个儿，虽然雅各没说，眼前和切身的顾虑，我会怎么死，会下葬在哪里。我想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懂那种落叶归根的那种观念，所以呢，神也先主动回答，约瑟必给你送终，你会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有神的应许，雅各前面的道路下到埃及去，是不是就走得既轻省又踏实？没错，这是神给以色列民族整体还有给雅各个人的应许。没错，这是神在旧约时代的应许，好像跟我们现代基督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你我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了基督门徒什么应许吗？我们都领受了神的应许吗？基督门徒都清楚神的应许对你我每天生活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的原本意思是神拯救， 晓得耶稣的另一个名字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明白悔改回转相信耶稣的人已经是蒙赦免的人，是新造的人，有圣灵的内住，而且呢有了永生，有了属灵生命的人，这样子领受了神的应许，你我奔跑天路肯定会比雅各走得更轻省，更踏实，更有喜乐平安。第五节，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第六节，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第七节，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在上个主日讲到45:7的时候，透过相同文字在相似情景中的使用，我们看到经文强烈地暗示约瑟和挪亚一样，都扮演着神拯救计划中的代理人。除此之外，第六节的来到和第七节的带到跟6:18的进入是同一个字，虽然说在中文翻译上面都不太一样，进入挪亚所建的方舟。同时第六节的子孙和第七节的子子孙孙跟7:3的种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呢也用在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应许的后裔。另外第6的记述和12:5，亚伯兰夫妻从美索波大米亚北方的哈兰搬到迦南地的记载相似。事实上雅各呢在31:18已经 有过相似的亲身经历，从巴旦亚兰搬回迦南地。这些平行的例子都在暗示雅各搬迁到埃及和挪亚进入方舟，亚伯兰移居到迦南，或雅各归回迦南是相似的情景。当初这些人在面对未知的将来，他们是如何的信靠神，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现在雅各也是全然的信靠神，从别示巴起行到埃及去。那神所应许的后裔有哪些呢？第八节，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啊，但是呢把有这个数字记载的经文呢给挑出来看。第15，这是利亚和巴旦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33。第18，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3。有没有注意到利亚的儿孙是利亚婢女儿孙的2倍？另外第22，这是拉结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4。25，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毗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7。相同的，拉结的儿孙是拉结婢女儿孙的2倍。好了，考考大家的心算，33+16+14+7是多少？其实啊 ，OK， 先记住这个数字。从前面几章的记载，我们都认为，在这一趟去埃及的行程，便雅悯应当还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可是在第21已经把他将来的儿孙给算进去了，因此这70也包括这些还没有出生 便雅悯的后裔。跳到第26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怎么又变成66人呢？这个数字呢，是把第12节死在迦南地犹大的儿子儿和儿男给去除掉，然后呢，也把第20节生在埃及地约瑟的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给拿走，70-4就是66人。另外还有一种算法，第27节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呢，把约瑟先到埃及也算成是这整个家族去到埃及的一部分，66+2=68。那剩下两个名额怎么算呢？事实上，第15节的33人，并没有包括女儿底拿。我算了三次啊，你也可以自己算算看。我算了三次，确认底拿不在那33人名单的里头，把底拿给算进来，再加上大家长雅各。27节最后一句，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讲了这么多，目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去对号入座，花时间精力去确认这70人到底是谁。把70理解成是一个类型的数字，会比是一个字面上的数字会更好。也就是说呢，数字70表达一个整体的观念，就像出埃及记24章第一节强调以色列长老整体上到耶和华那里，比有多少位长老更重要。雅各以色列全家都来到埃及，神应许保守的一个也不失落。在耶稣基督里的耶稣自己说，约翰福音10:28，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可以全然信靠的。当基督门徒全然地信靠神的时候，奔跑天路会是一个没有怀疑、没有烦恼、没有焦虑的生活经历。接下来第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当初把从埃及带回的粮食吃完之后，43:3，排行老四的犹大带头回应父亲雅各要他们再去埃及买粮食的要求。针对约瑟的银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收出来，44:16，犹大也带头回应。犹大的领导地位和能力慢慢地在弟兄之间凸显出来。从前因后果的角度来看，当初就是犹大提议，第37:26-27，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而导致雅各约瑟父子分散。现在让犹大为父子团聚而奔波也是很合宜的。第29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你有没有注意到，跟约瑟往歌山去比起来，讲套车是不是变得多余了？这种不必要的描述通常是在暗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旅程，就像22:3的背上驴是一个过多的叙述，没有的话也很通畅，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 然而对亚伯拉罕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程。还是第二十九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当约瑟和同父同母兄弟便雅悯见面的时候，45章第14节，约瑟也是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这是家人经过失散多年后的团聚，喜极而泣。然而呢，这里有一个不寻常的用字，是见了面，意思是呢，向他显现。约瑟向雅各显现。事实上，这个字呢，通常是用来指这个耶和华神向以色列的列祖显现，就好像18章第1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呢，约瑟的出现给了雅各那种势不可挡的感受和影响，以至于接着第30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雅各这一趟旅程的目的是45章28节，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已先，我要去见他一面。现在雅各可以安心的死去。就像孔子在《论语》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然而真正有这种感受和体验的是路加福音的西面，当他在圣殿遇见耶稣的父母，2章28、29节，西面就用手接过只有40天大的婴孩耶稣，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人生是有许多的波折，然而雅各经历了神所赐的平安。你我渴望的不就是在生活中有神属天的平安吗？我和我的妻子 Jenny， 对我们而言，钱财和名声从来没有靠近我们，连现在呢，连拥有的青春和健康也离我们而去。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要神的平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加上领受神永生的应许，并且时时刻刻全然的信靠神，结果是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失散多年之后的父子团聚是这整个事件的高潮所在。然而呢，创世纪作者却选择简短的、低调的带过去。不是说父子团圆不重要，家人团聚已经成就了，没有人可以拿走它。然而呢，人生不像故事书结语，从此公主与王子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故事书是可以合起来的，过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因此呢，有些事情不能忽略，尤其是寄居在法老统管的埃及地。那约瑟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第31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到我这里来了。约瑟没有把法老给的方便当随便，通告法老是一个尊重和感谢的心态和作为。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这是一种逐渐消失的美德。同时约瑟也要向法老强调，第32节，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向法老强调，这群人他们有自个的谋生技能，不会贪小便宜地占用或者是使用埃及的资源和福利。而且呢，约瑟也在向法老表明，约瑟个人不会也不准许家人 让所谓的裙带关系发生。法老是个怎么样的人是一回事，至少在过去法老有谦逊雅量和智慧来让一个年轻的希伯来人奴隶当埃及的宰相，同时呢，法老也慷慨地邀请雅各一家人搬来埃及，甚至呢主动提供交通工具。然而约瑟和雅各一家人怎么回应是另外一回事，约瑟没有把法老给的方便当随便。另一方面，约瑟也要他的家人明白分寸在哪里。第三十三节，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第三十四节，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也同时表明，这个家族所需要的是一片合适的草原。当初法老邀请雅各一家人搬来埃及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让他们住在哪里。虽然约瑟在45章10节提过歌珊地，然而当家做决定的还是法老。第34节接着，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句话不容易明白，如果这真是埃及人的态度，雅各这样子刻意地强调就变得很奇怪，因为呢反而会造成家人先入为主，对埃及人产生没有必要的敌对心态。补充一点，圣经之外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没有提过埃及人特别厌恶牧羊人。然而在历史的见证下，城镇居民对牧羊民族的不信任和恐惧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可能这是约瑟的意思，约瑟希望家人能够体贴埃及人的软弱和顾虑，不要无知地自找麻烦，自讨苦吃。虽然有神的允许和带领，虽然是神的计划一部分，雅各一家人是需要谨慎地在埃及地过客旅的生活。基督门徒在地上的生活不也是个客旅吗？基督门徒都在盼望那更好的天家，这是你我的生活态度吗？为什么不是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别被分心，有太多的事情叫我们分心。那人的软弱是什么？人的软弱是连美善的事，连神的赏赐，我们也都会被分心。因为呢，因为你我没有抓住那最重要的。鼓励大家把大纲这几项当成是基督门徒奔跑天路时的这个必须携带品，时常检查一下，检查这几件呢是不是都在身边，眼睛盯着这几项奔跑天路就不会被分心。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对前面的道路没有把握，我们也不晓得会是怎么样。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明天。帮助我们每一位，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把握，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来过每天的日子，让我们的心中有因着与神你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说你会带领，你会保守，你会引导，即使我们遇到的是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你不撇下我们，你不丢弃我们，你爱我们爱到底。 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也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